这个叫做机构集词，就是形容车辆很多，来往互相的擦撞。言语相结，就是用谈判、用言语来结盟，使天下统一起来，天下为之。越众连横，兵各不成。后来有时候合纵，有时候又连横。所谓合纵连横，是当时的一种外交政策。东西为纵，南北为横。合纵者就是联合了六国来共同对付秦国的政策，因为秦国在西边，六国在东边。连横的意思是说，把六国联合起来向秦国妥协，这个外交政策就叫做联合。那么当时一般的国家，他们所采用的外交政策，有时候是合纵，有时候是联横。可是战争还是不能够停止，兵各不残，那就是战争没有停止。而这些辩士们，他们巧辞游说，文士并斥，诸侯乱惑，万端聚齐，不可生矣。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那些能言善辩的说客们用巧辞来游说诸侯，使得诸侯混乱疑惑，因此各种事端都发生了。这个事端就是指的连横或者是合纵而引起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却又不能够加以治理，不可生理，就是不能够把这些事情整理好。苛条既备，民多未叛。那这个苛条就是讲的一些政府所定的规章条文，这些的规章条文虽然是很完备了，可是老百姓呢却是虚伪的应付。那所谓民多畏叛呀，就表示说这些人民表面上他是服从，而心里面却不是这样的想法，也就是口是心非的意思，阳奉阴违的意思。所以这些文件又多又乱，那么老百姓呢反而衣食不足，书册筹凿，百姓不足。这个筹凿的就是很多，政府的法令规章多是流氓，然而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还是非常的穷苦。上下乡愁，民无所聊。那么在上位的人以及同这些老百姓，上下在上位的投这些在下位的，他们这些人互相的 忧愁，互相的怨恨。那么这里的上下乡愁啊，民无所聊，人民无所依靠，这个聊字就是当依靠的意思。因为老百姓他的衣食不足，而使这些人民互相的仇怨，由于他们无所依靠呢，所以道理讲得越堂皇，而战争越是不断的发生。名言张礼，兵家玉旗，这个名言张礼就是说，道理说的再好再多，而天下越是不安定。谏言委夫，战功不喜。谏言委夫，那就是说他们这些辩士们、说客们，他的道理讲得越是冠冕堂皇，那他们的衣服穿得再漂亮，而这些战争越不能够平息，战功不息。凡称文辞，天下不治。繁杂的，这个繁字是很繁杂，繁杂的这些说教还有书记的道理越多，那么天下越不安定，甚至于舌头都讲破了，耳朵都听聋了，人就不能成功，舌闭耳聋不见成功。行义越信，天下不清。尽管实行仁义，相越诚信，而天下还是不能够和平相亲。这样一来，于是只有放弃了文字，采用了武力，并且多多的培养一些敢死的、忠心的人士，逢罪铠甲，磨快兵刃，到战场上去迎接胜负。行义越信，天下不清，于是乃废文任武，后养时势。所谓后养时势，就是培养很多敢死的人，忠心为国的人，贼驾厉兵，孝顺于战场。这个贼驾厉兵，就是说把金服缝好，缝对这些铠甲，把兵刃磨快，到战场上去一决胜负。夫土土而自立，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霸、民主贤君，常欲助而自知，其事不能，故以战弃之。那么如果说要想空空的等到就能够获得利益的话，土土就是坐在那里等到，土土而自立，等于我们现在空空的坐在那里来等到获得利益，安安稳稳的做到，就要想扩大土地，安坐而广地。你不做事情，不打仗，就想得到广大的土地，就想获得很多的利益的话呢，虽古五帝三王五霸，那即使是古代的五帝三王还有五霸这些贤明的君主，他们就是要想坐起成功，而形式上也是做不到，常欲坐而自知，其事不能。即使是五帝三王五霸这些的民主贤君， 还尚且不能够坐而自知，故以暂弃之。所以就要继续的用战争来解决，这个戏字就是继续，要继续的以战争来达到目的。宽则两军相攻，破则仗技相撞，然后可见大功。这个宽字就是说距离的远。那么打仗的时候，如果两军相距很远，就互相的追逐攻打；如果隔得很近呢，就仗技相撞。这个仗技相撞就是短兵相接，就等于是肉搏战一样。相距的远就互相的追逐，距离的近就彼此短兵相接，这样才可以建立伟大的工业。然后可以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力于上，名乎于下。所以这样子一来，军队在外边作战制胜，君主在国内施行仁政而强国，那么君主的权威建立了，而百姓自然就会服从，威力于上，名乎于下。今欲并天下，临万盛，去敌国，至海内，止源源，成诸侯，非兵不可。所以苏秦一再的强调，现在要想兼并天下，驾临万盛大国之上，而屈服强敌，控制四海，统治天下的人民，使诸侯都对你称臣。那如果要做到这样子的话呢，就非要用兵不可。非兵不可就是非要用兵，非要靠打仗。今之士卒，富于制造，皆昏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沉于辩，立于辞。那么现在的一般继位的君主，这个世主就是继位的君主，现在一般继承王位的君主忽视用兵这个最重要的道理，所谓治道的是最重要的道理，不懂得教化政治，治理国家就非常的混乱，同时被各种花言巧语所迷惑，沉溺于辩论的言辞之中。照这样讲起来，您本来就不能够实行我的主张了，以此论之，王姑不能行也。这个王就指的秦惠王。从上面这些观点看起来，那么您本来就不能够实行我对你所讲的这些主张。那么苏秦在这一段，他是引用很多的例子来说明非战不可、非兵不可的道理。遂秦王书时尚而遂不行。那么苏秦他游说秦王的这些奏章上的十次之多，而他的主张还是没有被秦王采纳，于是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他穿的黑貂皮的衣服也穿破了，100斤的黄金也用光了， 但生活所需的物资和费用都没有了，自用瓜解，他身上都没有钱可以维持生活了，弃秦而归，那只好离开秦国了，回到家里去了，回到洛阳去了。弃秦而归，这个弃是离开，离开秦国回家去了。那他回家的时候样子就很狼狈了，雷腾泥脚，这个脚字啊也可以读节，读这个节字音，这个节就是草鞋，雷腾泥脚，他穿的一双破鞋子，一双草鞋，绑到一双绑腿，这个雷就是绑，脚上绑着腿，用布啊绑到腿，那么穿着一双草鞋，好像我们现在一般行军的那些兵士们把这个绑腿穿草鞋一样，这个叫做雷腾履脚，也可以读雷腾履阶。复苏但唾，这个唾就是一个口袋，囊唾就是在我们装东西的袋子，他背着书挑着行李，那这个唾就是装着行李了，这个腹是背啊，他背着一些的书籍，还挑着一担的行李，腹书但唾，形容枯槁，他的脸上的容貌很憔悴，而面色又黑又黄，面目黧黑，这个黧黑是形容这个人呢很憔悴的样子，又黑又黄。如果一个人精神很好，身体很好，所谓红光满面，现在他是面目黧黑，就是很憔悴，形容枯槁，状有愧色，脸上充满了一种惭愧的样子，很羞愧的样子，因为他这样的回来一点都不光彩，同时还非常的狼狈，当然他就有羞愧之色。归至家，回到家里以后呢，妻不下任，少不为催，他的妻子也没有从织布机上下来迎接他，这个任字就是织布，他的妻子在织布也没有下机来迎接他，他的嫂子嫂嫂也不替他烧火煮饭，少不为催，这个催就是煮饭，妻不下任，少不为催，那就表示他家里的人都看不起他，父母不语言，甚至于父母也不跟他说话，都不理他。苏秦喟然叹曰，这个时候苏秦他就叹息地说，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庶，这个庶就是丈夫的弟弟，就称为庶了，父母不以我为儿子，世界岂知罪也，这都是我的罪过，都是我的不对。乃夜发书，因此连夜他就打开了书箱，这个发字是打开，连夜他就打开书箱，在很多的书本之中找出了姜太公的阴符经，姜太公就是辅助周文王定天下的一位功臣，也就是吕尚，那么据说他这个阴符经就是太公兵法，是讲到用兵之道，乃夜发书成帖数十，把几十箱的书打开来找， 把这些书箱里面的书翻出来，就找到了一本太公所著的阴符经，是讲到用兵方面的这些道理，就是我们所谓的太公兵法。附而送之，那他就铺在桌子上来诵读这本书。精读熟悉了之后，并且还要仔细的揣摩领会，那就表示他是非常的用功来读这本书。检练以为揣摩，这个检练的就是说他仔细的揣摩它，并且仔细的去熟读它。读书欲睡，当他读书读到疲倦的时候想要睡觉啊，那就引锥自刺其骨，就用一把锥子啊刺自己的大腿。他站着读，假如要想坐下去的时候，那个锥子就刺到他的大腿了，这样子的血流自足，那个血流到他的脚下面。他有这样的刻苦的发奋用功。那么当他把这个阴符经读通了之后，也他说安有睡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清相之尊者乎？这个安字是到何子讲，因为他这样的用功读书啊，他自己说凭我这用这种谋略去游说金主，哪里不能够拿到金玉锦缎，取得清相尊贵的地位呢？取清相之尊者，这个尊者是尊贵，那意思是说假如他用这一套的谋略来游说金主，一定可以得到金玉锦绣，可以取到清相的地位。于是积年过了一年，他揣摩成熟了，他把这本书都研究通彻了。那么苏洵就对自己说，如今可以去游说当今各国的君主，此真可以遂当世之君矣。当他揣摩好了以后，他认为现在可以去游说诸侯了。于是乃摩厌恶极全，这个摩是道。于是苏秦就来到了厌恶极全，这是赵国的宫殿的名称，到了赵国的宫殿。那么在这个华丽的宫殿里面去游说赵王，见睡赵王于华屋之下，在这个华屋的宫殿之内见到了赵王，抵掌而谈。这个抵掌而谈者，就是说他们两个人谈得很投机，拍手来高论。抵掌就是拍手的意思，就是说谈得很投机啊，大家不禁了，谈得手舞足蹈的样子，这个叫做抵手而谈。于是这个赵王非常的高兴，赵王大悦，很高兴，就封他为武安君，授相印，并且封他做宰相，给他的宰相的印绶，这个绶字从那个提手边的绶字相通，授给他宰相的印绶。那么又给他兵居100辆，锦缎1000匹，千纯，这个纯就是皮，1000匹的锦缎，100两的兵居，还有100对的玉璧，10000两的黄金。这个10000亿啊，本来这个亿啊是一个重量的一个单位，20两叫做1亿，那这10000亿的那些那就是很多的，10000亿了，好像是200万两的黄金。
那当然这可能是有点夸张的啊。那总而言之，这个赵王给他这么多的东西，格局百胜，锦绣千层，白璧百双，黄金万亿，以随其后，跟在苏秦的后面。那么去推行合纵的策略，越纵善横。那么苏秦当时就成为纵越之长，把这个连横的政策就分散了，把当时连横的这种外交政策就打破了，使六国都合纵来对付秦国，以抑强秦。这个抑制就是压制，压制秦国。故苏秦向于赵，所以当时苏秦在做赵国做宰相的时候，那么六国通往秦国的函谷关都关闭不通了，因为没有人到秦国去了。函谷关就是秦国从东边的诸侯的一个必经之路，从西边到东边的一个必经之路。因为合纵的政策成功，所以六国的诸侯也不需要跟秦国去打交道，甚至于函谷关都可以关闭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广大的天下，众多的百姓，威武的王侯，还有一般有权术的谋臣，都要听苏秦的计划，都要服从他的计策。那么如此一来，不费斗量，未还一兵，未战一士，未结一弦，未折一石，诸侯相亲，咸于兄弟。这样一来的话，那么不需要费一斗的粮饷，也不要烦恼一个兵士，不要动一个战将，也不需要折断一根弓弦，不需要折断一支箭竹，六国的诸侯都能够相亲相爱，胜过兄弟。那那个时候苏秦可以说是大红大紫了，六国风向啊，这种的权威，这种的势力，这种的富贵，可以说已经到了登峰造极。夫贤人在而天下富，一人用而天下从。如此看来，那么一个贤人在位，天下的人又都会归附他；一个人被重用，而天下的人都听从他。所以说，事于政，不事于庸；事于南庙之内，不事于市井之外。这个事字是用，当用字讲，运用政策来治政，不必要运用武力，只要在朝廷上谋划得好，也不需要在国境以外作战，不需要靠武力。那么在苏秦这样的尊荣显贵的时候，有黄金万亿可用，有车马相连，那么他这种辉煌显耀的来往于各国之路，因为他是六国风向啊，在六国之中他可以来来往往，非常的威风，非常的显耀。所以尧山以东的各国都随风而从，
使赵国的地位就大大的受到了尊重。当秦之龙，当到苏秦这样尊荣显贵的时候，所以有黄金万亿为用，有转购盐具，这个购是车轮，车子很多，它的机具也很多。献黄一道，献黄是炫耀，炫耀在六国往来的道路上。山东之国从风而富，是赵大仲，这个大仲的是大大的被尊重，因为苏秦是以赵国的宰相发起来的，所以赵国也就被六国所其他的国家所看重。且夫苏秦特穷巷结盟，商户前书之事耳。这个穷巷结盟同商户前书是形容一个贫寒的人。苏秦只不过是一个出生在穷巷里面，一个很穷陋的巷子里头。他穷到什么样子呢？他挖一个墙角来当门，用这个桑木来做窗子，用那个弯曲的木头来做这个门柱。那这个几句话都是说明苏秦呢，本来是一个穷家小子出身，他是一个穷巷结门，这个结门的就是挖一个墙，在墙上挖一个洞来做门，一个穷陋的巷子之中，还并且用桑树的木来做这个窗户的，用这个弯曲的木来做门柱的，这样的一个权势贫寒之势罢了。可是后来竟然能够安坐清居，手置马缰来走遍天下，在朝廷上游说各国的诸侯，使得诸侯的左右都闭口无言。夫是成贤，横立天下，平遂诸侯之主，度左右之口，天下莫之抗。这个抗者是跟他相等，没有能够哪些人可以跟他相对抗。所谓度左右之口，就是使别人都不敢说话了，把这个诸侯身边的人把他的嘴都堵起来了，使他们都不敢说话，并且他能够安坐清居，手置马缰。这个夫是成贤，这个贤就是马那个口里面所衔的那个缰绳，是就是车子的横木，也就是坐到车骑到马的意思，横立天下，走遍的天下，并且在朝廷之上游说各国的诸侯，使诸侯身边的这些人士都不敢开口。像这种的势力，天下莫之抗，天下的人没有能够跟他相对抗。将遂楚王，后来苏秦要到楚国去游说楚王，那么当他渡过洛阳的时候，经过洛阳的时候，也就是经过他的家乡，父母闻之，亲公除道，张掖设营，交引30里。他的父母听到这个消息，连忙就打扫房屋，清除道路，并且还要设备一些的音乐，摆设的酒菜，到城外30里的地方去迎接他。第一次苏秦回家，父母都不跟他讲话，现在这样的殷勤来接待他，清宫除道，把家里头清扫干净，把路上也扫除得干净， 并且还要射月，还要射银，交银三十，这样的隆重的迎接他。那他的妻子呢，侧目而视，侧耳而听，连正眼都不敢看他，只敢斜着眼睛来看苏秦，只敢侧着耳朵来听他说话。那就表示他的妻子现在也不敢正视他了，也被他的那种富贵的气势摄住了。那么他的嫂嫂更厉害了，手蛇行苦护，四拜至贵而谢。他的嫂嫂只敢附在地上爬着走，在地上爬，并且向苏秦拜了四拜，还跪到地上来请罪。因为苏秦第一次回去的时候，他的嫂嫂都不做饭给他吃，他的妻子连直布鸡都不肯下来迎接他。那么现在他们一家人的态度做了360度的大转变，甚至于他的嫂嫂还跪到地上向他请罪。那苏秦就说，嫂嫂，为什么你从前那样的骄傲，现在又这样的谦卑呢？苏秦曰，少和前惧而后悲也，这个惧是惧傲，你以前为什么那样的傲慢，而现在又这样的卑下？少曰，以季子未争而多进了。这个季子就是叔叔，因为苏秦他是最小，那么他嫂嫂也很坦白，他嫂嫂说，因为您现在已经升官了，已经发财了，位增而多进，你地位也高了，钱也多了。苏秦曰，嗟乎啊。这个时候苏秦他都叹息地说了，他说，一个人呢，贫穷则父母不知，在穷的时候父母都不认我这个儿子，可是富贵了之后呢，则亲戚畏惧。一个人富贵了之后，亲戚也会害怕他。如此看来，人生世上是为富后，何可以富乎哉？那么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对于权势、地位、金钱、财富，怎么可以不重视它呢？或可以祸福哉？这个祸字就是到和，是为富后，权势、地位、富贵、财富都不能够轻视它，都不能够去把它看得不值一钱。所以苏秦他两次回家，而他连家里的人都如此的势利，都这样的来对待苏秦，而使他深处无穷的感慨。那么这篇文章，那我们读了之后可以看出来，在战国时候啊，一般的诸侯他们都只是以利害关系来结合，或者是来互相的仇视。那么当时这些游士说客也只是凭一个人的智谋辩才，除了能言善道之外，也没有什么中心思想。所以苏秦
他先主张连横，后来又主张合纵，这种反复无常、翻云覆雨的作风，所以连孟子都看不起他们，孟子都说他们是切腹之道，不能够称为大丈夫，因为他们所图的仅仅只是功名富贵而已。而一般的诸侯也是我用你我就给你的富贵，不用你那就把你杀掉也在所不惜，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是非道义。国家是如此，人人的亲情也是如此。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当苏秦游说秦惠王不成，而回去读书钻研隐锥刺骨，这种发奋努力终于有了成就，这一点那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一个人要别人看得起你的话，那就非要自力更生不可。当然苏秦的这样的完全为功名富贵来打算的这种心态也不值得我们去称赞他的。